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啊，我是第一次来到贵教会啊。你们可能认识我们教会的牧师朱敬华朱牧师啊。朱牧师就去年的时候回去跟我们分享他，我想他去年已经陆陆续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好几次。他就说，他跟我们教会一些弟兄讲，他说你们有没有负担去 Charlottesville 的教会？我是从 Richmond 来的啊，去 Charlottesville 教会他们有需要有人在讲台上面供应的。那我们几个弟兄说好啊，假如我们你觉得我们可以做的话，我们就来试试看嘛。所以今天我就在这里了啊。或许我想其实我还有排五月份也再来一次这样啊，所以以后可能有更多机会跟大家认识。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你听我讲普通话你大概晓得啊，我是香港出生，然后呢18岁那一年我到台湾去念大学，所以在台湾念完大学一待下去就待了前后总共9年，在那里工作啊，念完书就工作，然后在那里除了工作之外呢，也在那里信主，啊，也认识我现在的太太，啊，然后之后呢就来到美国了，我是哪一年来美国都不太记得了，来了25年吧，大概哈，所以有人问我你老家在哪？我有时候想想我真的很难想算时间呢，美国最久20几年，可以你说出生地当然是香港啊，对不对？那台湾虽然比较短，可是也很重要，那边认识神也认识我太太，你说我算哪一个是我老家好呢？啊，不过我想我也不管了，后面的事情都过去了，哪一个老家无所谓，其实更盼望是未来在天里面属天的那更美的家乡啊，我想那个更重要一样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念工程的，我做土木工程啊。我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啊，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很高兴啊。我是做土木工程，所以啊，现在在 Richmond 啊的州政府工作，我是在运输部啊。今天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可是这个地方不是很陌生，因为2年前左右我就参与做那个Jefferson Park Avenue 那个桥，过那个铁路那个桥，所以那时候来过一两次，我去那桥那边看一看这样子啊。今天第一次来，经过那个盖好的桥这样子，觉得还不错啊，盖的还可以啊。所以这个大方向我大概知道啊，只是没有来到这个教堂的建筑物而已啊。我想稍微了解一下这里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请你们举一下手，有谁是信主的基督徒？我大概晓得一下。那谁是还没信主的来慕道的会的朋友？所以大部分都是基督徒。OK 哈，那我大概晓得我的对象是什么人这样子啊，比较。我想今天我们要讲这段经文哦，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读过哦？这段经文是。谢谢。这段经文呢，拿过来一点，在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讲到这个事情哈，从25到还有下面到34节哈，这个经文我想很多人都会有接触过啊，特别是很多时候牧师或者查经小组都有分享到这段经文哈。这个经文最主要讲到就是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这个经文其实很实用的一段经文，但是呢，也虽然大家读过去小组查经查过，可是也很难应用出来。假如真的不用忧虑有多好啊！我想在座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当学生，你在工作，或者是你已经退休了，就算退休，我想你还是有忧虑，忧虑你的小孩，忧虑别的事情啊。这段经文哦，讲到很多事情，我们等一下一点一点来看哦。 就从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读这段经文给我一些感触哈。通常我们忧虑，忧虑些什么？太多事情忧虑，什么都可以忧虑哈。可是把它总归纳起来，通常我们忧虑的是一些我们能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假如能力可以改变了，我们早就去做了吧，对不对？把它改变过来就不用忧虑。另外一个我们忧虑的一些就是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这两个大方向通常忧虑这两个。你能力没办法改变的，你会担心怎么办？你的老板给你一个 impossible 的 assignment， 做不出来怎么办？你会忧虑担心，对不对？烦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忧虑一些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事情，你能力根本达不到，或者未来没发生的事情，你能力没根本我们没办法影响，没办法控制的事情，这是我们常常忧虑的事情。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好了，关忧虑有关，跟忧虑有关系的。有一个人叫老李好了，我姓李的，我很忧虑，一天到晚为了各式各样的事情担心烦恼忧虑。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整天忧虑，愁眉苦脸。但是呢，有一阵子我的朋友比如小张好了，看到我春风满面，笑口常开，好像忧虑全部没了，他就来问我，为什么你好像最近都不用忧虑？那我跟他讲说，我有一个方法可以不用忧虑。他说什么方法？我也想学一下。他就说我雇了一个人来帮我分摊我的忧虑。他说哎，真的，你可以雇一个人来帮你分摊你忧虑，很好。他说那小张就问，你雇这个人要花多少钱呢？我说不多，一个礼拜2000块。那小张说一个礼拜2000块，一个月8000块，你怎么负担得起啊？那我就跟他说让他去忧虑吧，我不管了，这个是他的事情，让他来忧虑哈。你说这样子的方法行吗？这中国人叫阿 Q 精神，对不对？自己骗自己哈。那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呢，不用太你可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呢，其实你想想，好像我刚讲了笑话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其实有不一样。哎，打开我读一个，对不起啊。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哦，跟我刚刚讲那个有点类似的。彼得前书里面讲了什么？5章7节那边讲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有点像，可是也有很重要的不一样。刚刚我讲的笑话是把忧虑卸给人，你想用雇一个人来帮你分摊这个事情，人没有办法承担你的忧虑。但是他这里说你们要卸给神，神可以帮助我们来承担我们的忧虑。所以这个不，这就跟刚刚讲的笑话很大的差别是对象的不一样。我们靠人，真的人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的话愿意帮我们分摊一些，但是毕竟还是很有限，不是他不愿意，他能力本身就有限，人本身就很有限，对不对？但是这一句话是说我们是要卸给神的话，神大家都知道无所不能的神，他可以来帮我们分摊我们的忧虑。所以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这个经文那么熟悉，可是好像听了很多次了，好像没有办法实行出来，到底问题在哪呢？我们来看看。我会去翻去一段25节那边讲到哈，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后面其实是个问句，对吧？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用现在好像中译本，现在中译本翻译比较白话一点，他的意思他就是说，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这样比较容易理解哈。 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难道身体不比衣裳重要吗？啊，所以这里其实在提出一个问题，啊，生命比饮食重要，那就是告诉我们饮食或者衣裳或者这种需要的物质不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有些比它更重要的东西，对吧？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这种饮食衣裳，也不是这种物质的，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在那个，在这个叫做什么？卫斯敏斯德小那个小鸭梨问答里面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小鸭梨问答就是说给那些小学生教导他们圣经真理的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他说问什么？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小孩子要学这个，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啊，答案是。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听着知道，这是给基督徒的小孩子教的，不是给到别的。人生首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讲到嘛，你们喝吃喝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对不对？一样的教导哈，嗯，好，圣经这样教导我们，人生首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不是那个吃喝的东西哈，嗯，吃喝东西不是最重要哈。好，那问完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最重要？那次要的是什么呢？次要的就很多了，所有为了让我们可以做首要的东西的事情，就是次要的。为了让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去服侍神，去荣耀神，那就变次要的，对不对？啊，所有让我们啊，有这个精力，有这个时间去服侍神、荣耀神的，那就是次要的。所以这些次要的东西啊，都是为了让我们达到我们可以完成首要的目的。所以这里啊，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提出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去思考说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次要，把那个先后次序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安排我们的生活，首要的跟次要是什么。因为哦，假如你真的不要忧虑的话，你必定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先后次序。假如你次序弄倒的话呢，你的人生也会蛮可怜，说实在很可怜啊，必定要次序先把它弄好，啊，弄对了。所以他第一个其实问题就是问我们，什么比吃喝更重要？啊，什么是你首要的目的？什么是你次要的目的？啊，先把这个弄好，不要本末倒置哈，啊，我们才可以领受这个圣经教导的真理哈，啊。嗯，好，这是第一点哈，啊，嗯，第二点。我们可以看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啊，这有四节很长啊，但是这四节啊，其实它是用讲什么？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也不积蓄在谷仓里头，天父尚且养活它啊。也讲到那个野地里的百合花，百合花啊，不劳苦不纺线，但是他所穿着的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比不上他啊。所以用飞鸟跟花的一些特性来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情啊。讲到飞鸟啊，我家门口前面有一个地方啊，可以给鸟来筑巢的啊。每年大概是在夏天快到的时候，春天末的时候，就有鸟飞到我家门口那个地方来筑巢，好多年都是这样子。有一年呢，我就忍不住我好奇，我看你在那里筑巢筑那么久，你到底在那里生了多少蛋，啊，我就跑上去看，哦，这就是他生的蛋，五个蛋， 蓝色的我不知道是什么鸟了，蓝色的蛋哈、哦，五个蛋，然后呢，这个母鸟就在上面孵蛋，啊，孵蛋哈、哦，嗯，我是隔个我们家那个玻璃窗偷照它的，它没有 piracy 对不起啊，就没有偷照它这样啊，所以不是很清楚哈、哦嗯。过了一阵子呢，这个飞鸟小鸟出来了。有一只可能被挤在后面拍不到哈，五只，你知道吗？五只小鸟，它整天哦嘴巴就这样子张开。那只我想那个一定是母鸟了，好像没看到公鸟，不晓得跑去哪。单亲家庭，抚养五个，你可以想象环境多困难，对不对？啊，那只母鸟哦，就一天到晚。在这个鸟巢飞到我家前院草地里面，然后呢就抓了虫，抓了虫再飞回去，一条虫怎么分五个，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他就给其中一个吃，那个一口就吃完了，那他要走要飞去草地去抓另外一条虫，我希望他他也平均分配吧，不然每次都给同一只鸟这样子了，要这样一直重复重复，五只小鸟要喂多少次才喂得饱，他就每次这样去我家前面的草地去抓虫。那我就读起这段经文哦，这段经文说啊、那鸟不种不收，不种不收，好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太需要去努力工作、哦、但是我看到这母鸟其实它很努力的工作，来来回回爬好多次才可以把小鸟喂饱，早餐吃完没多久就中餐，中餐没多久要晚餐，对不对、哦、一天三餐至少，那三餐就喂五个小鸟，它要跑多少次你知道吗？其实这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不需要努力或不需要殷勤工作、哦、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最大启示是什么呢？看到那只母鸟是它每次跑到草地去都找到虫吃，他都找到虫吃，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最大的启示，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什么？虽然他不种不收，但是神还是看顾他，神还是提供供应给他需要的东西。他需要去努力去找，虫不会从我屋顶掉下去，他可以要到草地去找那个虫，但是他每次去草地就找到虫吃，他需要花功夫。他需要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神在草地上面供应了很多虫给他，这是我学到的一个功课，说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去尽我们本分该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但是神会供应。前上个月我们教会有一些见证的分享，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他是国内当医生的，那来到美国之后呢，他就跟、医院里面一个、叫一个教授合作，就做一些研究，医学方面的研究、所以呢他就来美国，他说他有15-17年左右了，一直都在做这方面工作，做研究方面的工作。你知道做研究方面工作你要申请那个经费，听说严弟兄是在 NIH 工作，他就跟我分享到他们要申请那个经费大部分是从 NIH 来的，然后申请那些经费那个计划长短不一定，有些计划比较短2年、3年或者4年的计划这样子，所以当计划快完的时候他就赶快写 proposal， 赶快写一个计划书，说我下一个研究计划是什么，这样他才接住，这样因为他的生活费基本上就是靠做研究来的啊，这他是研究员之一，所以他有研究计划他就有生活，他没有研究计划接不到他就没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今年他也写几个 proposal、哦、他就跟我们分享，你知道全国很多人写这种 proposal 去申请经费的，所以他们有一个 ranking 的那个次序，就排根据你那个计划书里面的内容啊，或者他觉得美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哪一方面的研究，他来排顺序， 第一名，第二、第三、第四，这样一排下去，啊，他说他那个也不差，他排到第十九个 percentile， 就是说，譬如有100个 proposal， 他排第前面19，啊，不差，可是呢，经费只能给到17或者18，只能给到现在目前的经费只有17，给到第17名或者18名，那刚好就是在那 cut off 那里。那怎么办呢？没办法，没经费嘛，对吧？也排不到他，还差一名、两名这样子。但是他给我们讲一个，觉得啊，他说他干这行，来美国干这行15、16年，啊，这种情形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前可能发生比这个还更糟糕，啊，这次差一名而已，以前可能更差的更多，但是他说回头一看，这15、10多年也是这样过去，好像也没有说过不了，也是可以过得去，哦，所以我在想，这段经文，哦，告诉我们，天父一直在供应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哦，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的需要，哦，很多时候是因为我自己努力，我去上班嘛，对不对？或者是假如你是当学生的话，你的需要是你父母需要供应给你的，啊，或者是你觉得你的需要是靠你去赚钱，你打工，你在公司供应给你的，其实这些都是神借着这些渠道管道把他的供应送到我们身上，啊，我们可以有工作去做，其实神的一种供应，不管你在哪里工作，啊，就像那只鸟每次到草地去都可以找到它需要的虫拿回去那窝里面给它的小鸟吃，啊，所以这个供应，哦，让我学到神毕竟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啊，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耶和华以勒，啊，神必定供应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哦，就想到第二个问题给我们看，我们心里面我们确定知道谁在供应我们，谁在供应这一切，啊，假如我们能够确定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供应的话，那我们就比较笃定了，神是不误事的神，对不对？我们不是靠我们公司老板要供应给我们，啊，我们是靠我们的神来供应给我们，啊，我想我们心里面就会比较平安，嗯，好，再下来看，回头看啊，30节，他就讲到说，你们这小心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里有点好像开始在提醒我们了，你们这小心的人，哦，嗯，神告诉我们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们好像还都没有办法真的是完全的相信神，啊，嗯，这里呢我想我也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啊，就是，也是我家里面的一个小故事，几年前，啊，我养了一条狗，一只小狗，啊，小孩吵着要养，你就知道这种情形，领养完回来之后呢他就不管，就是我跟我太太来管，啊，所以假如有小孩吵着跟你说要养狗，你要心理准备，啊，他说他会照顾，会照顾了两个月之后就是你来照顾他一辈子了，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形啊，养了一只狗，然后呢因为我们家后院呢没有那篱笆围起来，他放到后面不方便，他乱跑这样子，所以呢我老婆就叫我，哎，可不可以盖个篱笆这样子放出去比较方便，啊，我说好，可以，没问题，盖个篱笆还不简单，啊，我看你的照片，我就盖了个篱笆，啊，盖了个篱笆，啊，嗯，可是呢在盖这个篱笆当中，哦，我老婆问我好几次，三番四次问，哎，她说你行不行啊，啊，你真的行吗？不然篱笆等一下大风一吹了垮了，这样倒下来这样子，哈，我说没问题了，放心了， 没问题，你放心了，我知道怎么改的了，这个不是很难的东西。他就一直问我好几次，就好像要提醒我，哎，你真的要给我搞定这个，不要等一下有时候可能小孩邻居小孩要走捷径会翻过来这样子，要走的他担心这样等一下会垮下来这样子。我说没问题了，就是大人趴翻上去都不会垮。他问我好几次，他就是担心这个事情，对吧？他一直提醒我。其实哦，我刚跟大家讲哦，我是盖桥的，我设计桥的。很多时候你知道吗，他每天开他的 minivan， 一部 minivan 大概3000多磅，大概3000多磅，小车的话大概2000多磅。他每天开他的 minivan 在我盖的桥上面跑来跑去，他从来没有问我，哎，这个桥行不行啊，会不会垮的，他从来没问过一句，他就每天这样开来开去啊。可是我盖这个篱笆他问我好多次，哎，这个会不会垮，会不会倒啊。所以你看到他对我是小心的，他对我的工程能力是小心的。可是呢，他在用我盖的东西，他不觉得，他不自觉，他从来没有问这个桥安不安全，牢不牢。给我想到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我们都相信，我们基督徒都相信神是创造这宇宙万物一切的，对不对？我们在享用他每天供应给我们的阳光水分，对不对？我们从来不问神这个行不行的，你的空气干不干净，除了大陆不一样，在大陆空气可能不干净，没办法，是人为的，对不对？自然是很干净，对不对？水没有污染也是很干净可以喝的，我们从来不问这些东西的，我们从来不问神，你供应给我们这些东西可不可靠的。但是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或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问题放得很大了，我们就开始会怀疑神，就像我老婆怀疑我的篱笆一样，一样道理。当我们看到一些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就会怀疑这个供应者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供应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样子。但是我们在享受很多这个供应者供应给我们其他的东西，我们从来不问的，就像我老婆从来不问那条桥安不安全，她每天这样子走来走去的，给我想到其实我们真的是小心的人。我某方面来讲，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在问神啊，你行不行啊，这个啊，为什么我还没等到我要的东西这样子啊。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啊，就是说的确我也承认我是小心，很多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小心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哦，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到底有多大，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有多大啊。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晓得，可是呢，当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问题放大，大到比我们的神还要大，拉着接住我们的视线，我们就看不到神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哦，他就讲到你们小心的人哦。好，我们继续看到第33节那里，你们那个单章上面应该有写哦。33节那边他就讲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前面哦讲到很多，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什么，不要怎么样。33节这里一个转折，他说你们要做一些什么东西，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好，先求这个求啊，不只是说我们祈求而已，我们要追求，你要行动，要花出努力，我们要追求。而且前面一个先啊，你们要先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个这些东西就是刚讲的饮食啊、衣裳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也是先后顺序的问题了，我们要先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神晓得，神都知道， 我们缺乏什么，或者神知道我们是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东西。所以这里把这个先头次序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34节那边，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这段经文哦，我觉得不要忧虑哦，当然大家都喜欢不要忧虑，对不对？可是不要忧虑，为什么我们喜欢不要忧虑？是因为可以让我们在世上活得快乐一点吗？当然会活得快乐一点，对不对？可是我想这不是神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来我看我有另外一个经文，一条我盖的桥。你翻到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就讲到撒种的比喻，大家可能都对这个很熟悉了。这里我稍微把那个简单的内容列出来，他讲到四个比喻，有撒种的，那个种落在路旁边，对不对？飞鸟来吃尽了，落在土浅石头地上，日头一出来就晒干了枯干了。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出来把它挤住不能结实，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四种情形，这个很熟悉。在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后来有解释，因为他知道很多门徒不懂，就解释给他这到底比喻什么。撒种的就是神的道，那种子，对吧？落在土旁边的飞鸟就是说撒旦，吃尽了就撒旦把这个道拿去了，所以就没有生效，没有用了。第二种情形，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对，那个人听到这个道心里高兴，可是心里没有根，没有根，芋头就是患难一来了，就跌倒了。这头两种情形哦。第三种比较好，落在荆棘里面的啊，荆棘代表什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第一个是世上的思虑，就是我们所说的忧虑，这是讲那些已经是道发生功用，开始长一些根出来，但是因为这些荆棘，这些思虑钱财还有很多的私欲，荆棘长起来，这些越来越多的，把它挤住，把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挤住，就不能结实长大。那最后是好土的，当然是又灵受了，又结实了，发生30倍、60倍、100倍。我们不需要忧虑，或者神说你要把忧虑卸给我，除了让我们在世上活得快乐一点的话之外呢，帮助我们让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可以结实结果。所以假如我们一天到晚在忧虑各式各样的事情，各式各样的需要，各式各样的物质，我们就好像就落在荆棘里面，神的道很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实。所以不只是说让我们在世上活得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已，假如我们愿意让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结实发芽长大的话，我们也要把这些拿掉。因为在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得很清楚了，荆棘就是这些东西，你没有把这些东西拿掉，你的荆棘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困扰着我们，一直在阻碍我们的发展。所以不只是说了我们可以开心一点在世上日子，你要亲近神的话，你也需要学习怎么把这个忧虑拿掉，怎么把这个忧虑可以拿掉。刚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有三个问题，我们要先解决什么是生命首要的目的，谁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对神的信有多少。我想我们要先把这三个问题都可以都要解清，都要解决掉之后，我们真的才可以享受这个不要忧虑，才 还可以享受结果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就是在这里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在读这段经文的一些感受，然后希望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勉励，除了我们在世上活得快乐一点，我们可以减除忧虑的话，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在神的道里面可以多结果子。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